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6月29号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国防装备。同时，美国商务部亦发表声明宣布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并表示给予香港的优惠待遇规定会被暂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将会从今日起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会采取措施，在国防和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蓬佩奥称，美国是被迫采取这项行动来保护国家安全，我们都再没办法区分出口到香港或中国大陆的受管制物品，我们不能够冒险令这些物品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解放军的目的是要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声明仲表示，美国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所作的承诺直接结果，这个行动针对是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民。但鉴于北京现在将香港视为一国一制，美国必须如此。同样在星期一，美国商务部罗斯就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发表声明。声明中表示，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在削弱香港自治的同时，亦都使到美国敏感技术被转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国家安全部的风险有所增加。美国拒绝这些风险，因此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立法机构通过了引起争议的港版国家安全法。美国政府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这个行动将会进一步侵蚀这个半自治城市的自由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6月30号批准的这项法律，要求中央政府在香港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办公室，对付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新法的具体条款尚未对外公布。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来大力收紧针对香港控制的最新举动，并导致民主活动人士举行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寻求香港能够有更多自由。2019年下半年，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条例引发愤怒、经常暴力的抗议，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国全国人大这一次绕过香港立法机构采取行动，依照基本法，香港立法会有权通过安全法。北京曾经向立法会议员施压，要求通过国家安全法，但遭到民众大规模的抗议。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无视警方的禁令，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综合香港媒体消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等民主派人士星期二6月30号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期间他们高举着反对国安法、七一齐上街的标语，希望香港人一齐上街反对港版国安法这部恶法。民主派人士宣布上述消息几个钟头之前，受到中共操控的北京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这项有争议的法律，对付他所讲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预计港版国安法7月1号正式生效。民阵自2003年起每年都主办七一大游行，但今年七一游行的申请已经遭到香港警方反对，理由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及限聚令。这个是17年来首次警方向民阵七一游行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损害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中共政权却威胁要对美国公民实施签证限制予以报复，再次暴露出北京拒绝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蓬佩奥在星期一6月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中国想要重新获得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信任，他应该依照在联合国注册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兑现他对香港人民和英国做出的承诺。 较早前北京宣布将会对所谓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美国上个礼拜五公布的制裁措施做出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吴京阳。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多个香港的政治组织宣布解散，社运的领袖亦谈论山雨欲来的感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二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多个自决及独派的社运组织，包括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以及学生动员等组织随即宣布解散，部分保留海外组织的工作。多名不同年龄以及政治主张的社运领袖，包括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民间集会团队的发言人刘永康、学生动员的前召集人钟汉林，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谈论港版国安法实施前夕山雨欲来的感受。他们表明会留在香港坚持自己的社运理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中公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犯罪行为，包括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完全繞過香港的立法程序。經過一個月左右，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二，即是6月30號朝頭早，在北京閉幕，會上表決並且全票通過訂立港版國安法。不過法案內容在通過之後沒有即時公布，多家香港傳媒引述消息指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預料星期三即是7月1號香港主權移交23週年紀念日正式實施。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消息传出之后，2016年成立主张自决的香港众志三名创会核心成员，包括创党主席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和在美国华盛顿担任国际游说工作的敖卓轩，相继在社交网站宣布退出香港众志。黄之锋表示，港版国安法即将实施，在香港从事民主反抗活动，忧心性命安危不再是无稽之谈，无法确定明天。黄之锋宣布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罗冠聪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的文革潮，香港人将会被以言入罪，人心惶惶，难料自身安危，但是他强调不会轻言放弃。罗冠聪亦都宣布会以个人名义继续参与反抗活动。周庭就表示，退出香港众志是一个沉重而且迫不得已的决定，未来的国际连结工作他都将会无法再参与。周庭表示，即使活在绝望当中，香港人都要继续坚强地生活，他认为只要活着就会看到希望。香港众志秘书处随后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多名核心成员相继自行宣布离任众志职务和退出香港众志，认为难以持续运作，必须化整为零，以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投入抗争，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会务。主张港独成员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动员亦都在社交网站宣布停止香港地区一切事务， 星期二，即是6月30号即日起遣散香港地区全体成员，所有组织事务将会交由海外成员继续运作。学生动员海外成员将会设立外国分部接管组织一切事务，继续推动香港独立，直至香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前仍然会继续前进。学生动员前召集人19岁的钟汉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成员希望解散组织是因应港版国安法即将实施的举措。有成员认为，即使他们愿意违反国安法继续公开宣传香港独立的信息，例如摆街站搞游行，但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未必敢再公开接收这些信息，因此转移由身在海外的成员透过网上发放资讯。
坦白讲，去摆个街站咧，嗌咪去派传单，话讲香港独立。有冇香港人敢接到一张传单？有冇香港人够胆企喺度听你讲香港独立咧？呢、這个我哋成员比较即系疑惑嘅，即系继续去咁样做办法之余，但系有冇成效咧？与其咁，佢哋希望系交俾已经身在外国嘅成员，繼續去做一些撰寫文章、啊、去設計一些、宣傳圖、啊、繼續在網上的層面去宣揚我們想宣揚的東西。
對於港版國安法實施前夕，多個自決和港獨社運組織相繼宣布解散，有山雨欲來的氣氛。鍾漢林認為很多香港人都感到恐慌，相信明日即是7月1日之後，局勢才會逐漸明朗化。
明日7月1日之後，我想一切都會比較明朗化，即可以見到會不會是政權會即時去拘捕某些人士是違反國安法啊？而香港人究竟有幾大決心去反對試圖去抵抗呢個國安法的實施啦？聽日亦都會見到啦，亦都會見到政權去點樣因為國安法的通過之後，點樣去鎮壓，點樣打壓香港人去示威啦？我相信經歷咗聽日呢三個範疇嘅嘢之後，香港的局勢會相對明朗化，過呢一刻大家都繼續去胡亂猜想啊，胡亂去猜測啊，繼續去無知地恐慌啊。我覺得相信未來係會過咗聽日會相對會好少少嘅。
鍾漢林表示，接受訪問嗰一刻，佢仍然未有離開香港嘅打算，會繼續留喺香港，希望最終會睇到佢追求嘅理想能夠實現。不過佢坦言自己有可能係港版國安法針對嘅對象，面對最高刑罰可能係終身監禁嘅政治檢控。佢坦言未有心理準備要坐十幾年監，但係佢強調自己嘅政治理念係值得去宣揚，所以目前仍然會留喺香港。不過鍾漢林認為嚴刑峻法可能會造成兩極化，不排除有人會發動更激進的武力抗爭。
我相信會兩極化的，一邊就是會可能做回順民，可能或者不是太講很多嘢，或者又這樣又不講得，那樣又不講得，要在合法的情況之下去表達他想表達的嘢，但是已經是自我閹割了。另一種就是將會去到是極端的武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說什麼，即是還有死定有死，難聽講句，不排除可能會有某些人是會用更加高等、更加高程度的武力去發動一些可能是武裝的小型的武裝的衝突啊、襲擊啊，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夠去排除。
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向警方申請舉辦遊行集會的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26歲的劉永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版國安法通過確實是有些害怕，但是過去一年多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經歷了很多恐懼，包括催淚彈、警察暴力等等，香港人仍然有勇氣去面對。刘永康又认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其实香港人包括特首林郑月娥都未能即时知道法案的具体内容，情况非常荒谬。
其实很荒谬的，即是一直以来自己会不会被拘捕一个人， 平時我哋生活自己會唔會被人拉呢？你就應該會知道而家有咩法律喺度，我有冇犯到呢啲法，譬如我有冇偷水飲冇俾錢咁樣，咁我知道自己有冇被人拉嘅風險。但而家我哋根本連我哋自己係將會犯一條咩法又唔知，係幾時犯完佢會唔會追溯返又唔知，咁所以我都冇得估。即係呢一條唔係法律嚟嘅，呢一個只不過就係政權揾一個藉口或者一個工具嚟到去打壓佢嘅意見者咋嘛。咁所以我哋冇得估嘅。咁佢當然係盡量想打壓越多嘅意見者越好啦，甚至乎佢可能會睇下囉。我覺得佢係未必七一拉人添，你問我，佢坦白講佢未必會，佢刺激啲人出嚟咩？佢反而可能係想睇下七一啦，立咗法啦，香港人仲會唔會上街呢？香港人仲會唔會抗爭呢？會唔會反抗呢？
去年七一游行之后，大批抗争者史无前例占领立法会大楼，刘永康是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最近更加被警方加控最高刑罚监禁十年的暴动罪。刘永康表示，每次想到最高十年的刑期，心里面都很沉重，而且目前有六百多人面对同样的控罪。刘永康表示，尊重流亡海外的抗争者，但是他会选择留守在香港，如果将来因为港版国安法被加控其他罪名，都会面对。他又认为港版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的严刑峻法，加上条例可能有追索力，甚至送到中国审讯，或者会引起更加激烈的抗争。
可能如果将来以刑入罪，而且个刑期是这么高的话，即是你叫所有意见者一系就完全收聲啦，但系冇可能，我哋仲可能追溯期，因為以前講過都死得喎。咁啊，即係叫大家本死為大，橫掂都係要出嚟反抗，不如更加激烈啦，或者更加去不計代價啦咁樣。因為你係咪都已經去到終身監禁，係咪都去到要送終，又話死刑咁恐怖？咁你咪最後係咪又會好似當年咁催生一場革命咧？我覺得呢個好愚蠢嘅。即係政權用呢一個方法，用高壓嘅方法，打算去壓止一場嘅抗爭。我就算俾你今年成功又如何呢？你保得幾多年嘅穩定呢？我覺得係好蠢。
68歲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港版國安法通過感到心情沉重。他認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意味香港的高度自治消失，違反一國兩制的大方針，企圖令一個開埠百幾年一直是自由開放的城市滅聲，人心惶惶。
而今天來到香港，竟然一個百幾年來都幾自由的地方，好多人很向往，感到是人身安全自由受到保障的地方，竟然在回歸之後，現在大家看得到二十多年回歸了，就現在有個印象，就是有些老人家跟我說，好像上海就來解放之前，走或者不走，不走好像覺得這個錯，如果是作出一個錯誤的判決呢、判定呢，可能就是大禍臨頭。所以最後一句話說，就是如果要這樣消失香港的自由，要香港民間滅聲，甚至將很多不同政見的人送入監獄，那香港已死了，已經香港的精神已死，香港的靈魂已經被取去，香港已經失去了以往的生活方式。
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被親中人士認為有可能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強調，他不需要流亡，亦都不需要解散支聯會，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主張香港獨立。他會堅持支聯會的政治理念，希望民主不單止在香港實現，亦都盡快在中國實現。
我不需要流亡，亦都不需要解散我任何組織，因為我們從來是沒有主張獨立，亦都從來我們是主張用和平的方法來到推動改革。我們從來都是不贊成是用一些非法的組織進行暴力的鬥爭來到改變現狀，這個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會很堅定維持我們的訴求， 縱使呢啲訴求啊，現時喺中國嘅憲法嚟講係並非係可以容許實現嘅，譬如爭取一個民主嘅中國，譬如結束一黨嘅專政，但係呢啲係可以實現嘅，呢啲係可以透過憲法，可以透過呢、這個憲法嘅修訂，透過法律嘅改革而實現嘅。
何俊仁因為參與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和14名民主派人士今年4月中被警方大搜捕，控以非法集結等的罪名，而今年六四燭光集會亦都因為武漢肺炎限聚令30年來首次被警方禁止。何俊仁和多名支聯會成員和民主派人士堅持到維園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被警方拘捕，控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的罪名。何俊仁強調，明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支聯會仍然會堅持舉辦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如果仍然被警方阻止，他們會靈活應變，相信總會找到空間去表達反抗的聲音。
如果政府、用了很強大的警力，第日唔俾人入圍院，或者出嚟就拉，話如果入出圍院就拉咁樣，譬如咁樣，咁冇辦法咪變咗要水銀射地咯。總會有我哋個方法，使到市民係可以相對地感到自由安全咁出嚟表達。除非你全個香港宵禁，但係宵禁都總有個時間噶嘛。你六月四號晚宵禁，我六月五號晚出嚟拎支燭光出嚟行下得唔得先？是不是？我相信第日你不給立足，那我拿個手機行不行？即是我相信以往很多地方受壓迫的人民，就算中國社會以前也是這樣，都會有反抗的聲音，是不是？尤其絕大多數的人民，他會找到個空間來到反抗的。而香港這個地方，如果你完全是要窒息他的，沒事的，那大家都會受傷。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線星期二亦都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即日起解散所有香港地區成員，包括發言人梁仲恆在內，不過海外分部繼續運作。香港民族陣線表示，遣散不代表停止，組織海外分部將會接手目前的全部工作，並且在海外繼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勝利為止。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取得三席，被親中傳媒認為是港獨組織的維多利亞社區協會星期二亦都在社交網站宣布組織將會停止運作，直至另行通知。專業的封面相片亦都換成一張全黑的圖片。灣仔區議員李永才、中西區區議員何志宏和維協主席周世傑星期二亦都宣布退出維協。另一名成員中西區區議員彭家浩早前已經宣布退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中能源合作可以說是日益複雜，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俄羅斯將會大幅增加對中國的天然氣供應，並且計劃興建經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但是國際時局改變，再加上腐敗的因素，這些都使到俄中天然氣合作變得更加複雜。而此外，供應地的天然氣儲存量遠低於預期，使到很多人懷疑俄羅斯是否能夠順利履行與中國的天然氣合同。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報導。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6月26号表示，已同中国商定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每年再增加6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未来这一条管道每年向中国的供气量因此可达到440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地区兴建，穿越黑龙江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去年年尾开通，两国原来计划到2025年时管道的年输气量可达到380亿立方米。米勒在公司所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后说，正在组织从远东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还准备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号西线天然气管道， 俄羅斯每年供應中國的管道天然氣未來總共能夠達到1300億立方米。普京三月尾批准了興建西伯利亞力量二號西線天然氣管道的計劃，管道將穿越蒙古，將俄羅斯西伯利亞西部和北極亞馬爾地區的天然氣供應中國，計劃每年供應氣量為500億立方米。天然氣工業公司已經開始技術論證和設計工作。與已開通的東線管道氣源完全不同，注入西線管道的天然氣將來自正在開採已成熟的優質天然氣田，這些天然氣目前正供應歐洲市場，俄羅斯只需要將開採出來的天然氣掉頭供應中國。蒙古總理去年12月初訪問俄羅斯時，雙方決定興建西伯利亞力量二號西線天然氣管道。蒙古副總理當時與天然氣公司總裁米勒簽署了項目技術論證方面的備忘錄，而在更早前在中國青島的上合組織會議期間，當舉行中國、俄羅斯和蒙古三方峰會時，蒙俄兩國總統已經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起過這個項目。經蒙古向中國出口俄羅斯天然氣，俄蒙兩國對此積極熱情，但相比之下中國卻很冷淡，迄今還看不到中國官方的反應。曾經去過中國的俄羅斯能源分析人士科魯齊申說，中國不想在能源進口方面受制於人，致力於進口多元化，盡量避免一個國家過多控制中國能源供應市場。他說由於中國不希望在天然氣供應領域再增加一個依賴國家和中間人蒙古，中國對這個項目不感興趣。科魯齊申說由於大量進口液化天然氣，中國當初對東線西伯利亞力量的熱情亦不是非常高，更多看重這個項目的安全意義，因為一旦中國的海上能源運輸線受到威脅時，作為替代方案，中國仍可以從陸路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經蒙古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設想，首先由生態環保活動人士多年前提出，它能夠替代最早的經俄羅斯、亞爾泰地區和中國新疆的西線天然氣管道的方案，因為管道建設和運營將會破壞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亞爾泰自然景觀和古蹟。經蒙古鋪設管道同樣能夠接近更需要天然氣、經濟和工業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俄羅斯官方當初對經蒙古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方案置之不理，直到最近幾年，莫斯科為抵制中國在蒙古越來越大的影響，俄羅斯開始加強與蒙古的關係，俄羅斯才將經蒙古的天然氣管道方案提上官方日程。夾在俄中之間的蒙古雖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但在安全領域蒙古更加依靠俄羅斯，俄羅斯除了大量向蒙古贈送軍事裝備和培訓軍人外，雙方每年還定期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但類似軍演蒙古從來沒有與中國舉行過。天然氣管道一旦建成，無疑可為蒙古與俄羅斯聯手影響中國增加更多資本。但另一方面，隨著美中關係和印中關係的變化，中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問題亦都變得越來越突出，從陸路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因此可作為一個較為安全的替代選項。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顯然為普京說服中國領導人接受俄羅斯的方案提供新機會。俄羅斯一直將天然氣當成武器對付其他國家，處於壟斷地位的天然氣工業公司更被認為是普京的地緣政治工具。俄羅斯多年前曾在新年寒冷季節切斷過對歐洲和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歐盟各國為此積極推動天然氣來源多樣化，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再加上暖冬和目前能源價格大幅下跌，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歐洲市場的經營每況愈下，因此推動俄羅斯更瞄準中國天然氣市場。很多俄羅斯能源分析師和媒體認為，除了有地緣政治上的考量外，俄羅斯現在再提增加對中國天然氣供應，以及籌備經蒙古的天然氣管道方案， 这个可能与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气源地目前发现储量严重不足有关。俄罗斯一方面想要安抚市场，另一方面为一旦无法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做准备。西线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计划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蒙古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注入东线管道，西线管道可以在伊尔库茨克地区与东线管道连接起来，为东线管道注气，从而履行与中国的合同。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气源地是位于雅库特地区的黑羊金天然气田。俄罗斯计划稍后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科维科金天然气田亦联通到东线管道，因此黑羊金和科维科金这两个天然气田是东线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主要来源。但从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一批在黑羊金天然气田一线作业的地质工程师撰写的报告说，黑羊金天然气田的实际储量严重不足，达不到原计划的标准。科维科金天然气田亦面临类似问题。这一份在天然气公司内部传阅，后来被媒体报道，更被能源分析师讨论的报告说，黑羊金和科维科金两个天然气田仍在不成熟的地质勘探阶段，特别是黑羊金天然气田的一些探井不能出气。俄罗斯是否能够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使人怀疑。俄罗斯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东线天然气管道供货协议时，一线地质人员就曾向天然气工业公司领导层报告过黑羊金的储量不足和不成熟等问题，但俄罗斯担心美国在中国天然气市场日趋活跃，为急于与中国签订协议，将技术人员的警告放在一旁。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很多一线地质工程师还批评说，黑羊金田的地质勘探时，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违反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这个使实际开采时遇到种种问题。负责勘探等业务的很多分包商都是普京亲信财阀。能源分析师科鲁齐申说，无论是铺设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还是铺设通向中国的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管道的施工和很多分包商都是普京周围小圈子里面的亲信。虽然这些项目各有利弊，争议讨论不断，但其中唯一的赢家就是这些分包商财阀。管道的铺设施工预算造价都极其昂贵，那一些财阀人人赚得盆满钵满。能源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透明，这个不单止妨碍与中国的合作，更在俄罗斯国内备受批评。很多批评声音指责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滋生腐败，更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长期关注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生态环保人士恩格扬说，恩格扬说，或者某些官员或者是商界等人士，他们能够从这些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中获利，但当地居民都没有感觉到能够从这些管道项目中获利。这些管道没有为地方带来任何好处。在与中国的多年合作中，过去还确实发生过俄罗斯无法履行政府协议和合同的事件。多年前中国曾经从俄罗斯订购数十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双方亦都签订了政府协议和合同。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曹光川还曾经前往索契会晤普京，并获得普京的承诺，但后来开始执行合同时才发现，由于运输机的主要生产线当时都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导致当地工厂那阵时已经失去大规模生产运输机的能力。为了解决中国军队当时的燃眉之急，俄罗斯只好翻修一批服役中的旧的伊尔76运输机供应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实行模糊军民界限的竞争策略和创新重商主义的政策， 正在越嚟越大地侵占美国嘅高科技知识产权，并且越嚟越多地占有世界高科技市场嘅份额。有关趋势已经引起咗美国朝野各界警觉。美国政府宣布新嘅反制措施，而民间伊斯兰机构亦呼吁要保护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嘅民主国家嘅创新能力，就必须要抵制由国家支持嘅中国高科技公司嘅产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的华为以及海康威视等20家的中国公司列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为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公司是打下基础。美国国防部清单上面的20家中国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码系技术有限公司、浪潮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督车系股份有限公司、熊猫电子集团、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中国通用核电公司、中国核电集团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响星期四，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匿名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动针对着中国实行的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现时对美国实行军民融合的政策，以前民用军用有一国的分水线，军民融合政策是现时成为了获取美国技术的重要的途径。中国在世界各地的亦都是这样做，就是大量地让民用企业为军方提供技术以及工程制造等服务，这个是美国政府现时非常注重的事情。军民融合战略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为是国家发展战略，并且亲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这个将一战略的重点是放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军民融合绝不是简单地将民用技术转让给军方，或者是利用国防生产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办的双约翰美国利益在6月22日的文章如何击败中国的军民融合，相反，军民融合是消除了战争和和平、合作和竞争、商业与冲突之间的界限，军事和经济资源、机制、领域融合在一起，是以追求单一竞争的目标，扩大中国的全球实力。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中国试图模糊民用以及军事部门之间的界限的时候，了解他们的供应商十分之重要。霍夫曼说，美国认为这份清单将成为美国政府、公司、投资者、学术机构以及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在和这些实体建立伙伴关系时候进行尽职调查的有用工具，尤其是随着清单的增加。美国利益的文章说，中国以军民融合为重点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进入了被纳入美国国防部供应链以及是创新努力的公司，这个战略参与公司投资于关键的原材料，无论是稀土还是股，来掌控全球供应以及是供应链。北京还派其他的一个的战略的参与公司到国外去建立港口物流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给予了中国公司以全球商业优势。这些参与公司还承诺向解放军海军系提供海上情报。文章当中说，军民融合战略远不止于一项简单的产业政策，这是一种竞争的策略，北京利用它持久的实力、庞大而有吸引力的国内经济、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宽松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市场的控制，巩固了战胜美国脆弱性的优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还弥补了他们长期存在着的弱点，包括有限的基本创新能力以及缺乏经验和训练的军事机器。军民融合是一项成本以及风险都较低的长期竞争战略，它既掩盖了它的攻击性的目的，又掩盖了它剥削的本质。国防支出使到苏联体系破产，而军民融合战略将中国的成本转移给竞争对手，同时北京以一种将中国的成功是归功于科学创新的叙述来掩盖它的战略。 呢種講法巧妙咁暗示，為咗避免被超越，美國政府必須不成比例咁投資於昂貴嘅基礎科學同技術，而呢個係寄生嘅北京所寄望噶。因此，中國創造咗一個條件，喺呢個條件之下，美國嘅努力助長咗美國最大嘅競爭對手。文章嘅結論話，美國應該採取目前仍然不足夠嘅各種措施，實行北京最擔心嘅舉措，即係對中國嘅高科技嘅封鎖。經過30年嘅全球化進程，美中之間嘅經濟交往已經非常深入。美國對華為等國家支持嘅公司嘅限制，亦都影響咗同華為做生意嘅美國公司。根據路透社嘅數據，華為每年從美國供應商進口嘅$110亿嘅零部件嘅同埋材料，偉創力、博通以及高通係從華為獲利最多嘅美國公司。偉創力2018年嘅營收為24.3亿人民币，向華為係出售芯片、零部件等產品嘅博通同埋高通，響2018年分別從華為獲得20.9亿以及15.8亿嘅人民幣嘅訂單。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咗強烈嘅反制措施，呢、這個亦都會對一啲嘅美國公司係帶嚟損失。匿名的國務院官員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在中國的一些大企業，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面在考慮從中國撤出來，因為投資環境非常之不一樣，這種環境對他們的公司營運底線也都有很大的影響。美國政府一再呼籲美國的盟國不要購買華為的產品。上個星期三，新加坡兩家的最大的電訊公司宣布，在 5G 網絡的建設當中，將選用華為的競爭對手芬蘭的諾基亞以及瑞典的愛立信的技術。但是由中國國家力量支持的華為已經在國際電訊設備市場佔有不可忽視的份額。一些的國家要跟美國一起抵制華為，亦都會顧慮重重。上星期四，英國的劍橋郡區議會批准了華為在當地投資10亿英镑建立芯片研發製造實驗大樓。2018年華為以3750英镑的購得了當地500英畝的土地，華為希望在實驗室僱用了300到400名的員工，開發和製造光電芯片以及其他的設備，以加快互聯網數據的傳輸速度。美國國務院重申對華為的聲明，聲稱華為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威脅，他們跟中共是有聯繫，他們是敦促所有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等盟國和夥伴認真評估允許華為等不受信任的公司訪問敏感信息的長期影響。美國的一家非盈利智庫研究報告說，中國對全球高科技市場份額佔有越多，其他的國家的創新能力就越弱，这个是中国采取创新从商主义的政策结果。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说，通过严格限制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的市场，中国对华为以及中兴公司提供的国家支持，使到他们能够从更具创新性的非中国电信设备公司手里面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并且支持华为以及中兴在海外迅速扩张。該個基金會估計，如果歐洲的愛立信和諾基亞擁有華為以及中興的所有電訊設備的銷售能力，全球電訊設備研發將會增長 20%， 5G 的標準貢獻將會增長 18%， 必不可少的 5G 專利將會增長 75%。 簡而言之，中國的創新從商主義政策以及中國的電訊設備公司實際上在拖累全球的創新。報告說，中國的做法侵蝕了其他國家公司的營收增長，減慢了他們增加研究支出的速度，從而減緩了他們原本可以有創新的步伐，特別是華為在研發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獲得大量的國際專利，但是他們的專利數量是少於他的全球市場份額的預期，並且考慮到專利質量以及其他的創新措施。例如公認的 5G 標準，即使是不公平地失去了全球市場份額之後，愛立信和諾基亞仍然遠遠領先於華為和中興。該個報告認為，現時的市場經濟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對北京作出回應的時候，報告認為無非三種可能的選擇，第一就是封鎖，第二就是視而不見，第三就是抵制。報告認為特朗普政府禁止向華為出口關鍵技術不太可能奏效， 因为华为似乎已经获得了其他地方的 5G 系统所需的关键技术或者是自行生产，所有的禁令都损害了美国技术出口商。而欧洲很多国家现时所选择正正是视而不见，这个只会是使到中国胆大妄为地将这些政策亦都实施到其他的先进技术行业，例如是航空、航天、生命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欧洲只是在不可避免地当中国公司主导欧洲先进技术市场之前是买到一些的时间。报告认为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拒绝向华为购买设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需要共同努力，通过不再从华为以及中兴购买设备支持全球创新，并且积极在国内部署先进的盟国生产的宽带设备，并且鼓励世界其他国家亦都购买非中国电信设备。这个将会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息，即是今后将不再容忍阻碍全球技术创新的制度性创新从商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北京清华大学停职整肃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近日再发出文章，为北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居地已经或者将会遭当局强拆而鸣不平。同时抗议中共通过这个情况去扼杀自由知识分子自发生长的艺术和思想生态。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的许章润，面对北京近期强拆艺术家聚集区，发表题为《浅踏斯文：必区自一邪魅人间屌民》文章，斥责北京继驱逐低端人口之后，又是歇斯底里到处强拆，名为增加土地的储备，实际是为了土地增值，倒腾牟利，权钱之间勾肩搭背，苦的是万千的住户。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北京艺术家聚集区送庄的数百名艺术家最近收到镇政府发出逐客令，限两个月之内搬家。另外还有人收到律师要求更改租赁合同的函件，政府先前承诺的50年租期将改为20年。北京市不断拆除的艺术区仲包括环铁艺术区、00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水波艺术区以及黑桥艺术区等，而且拆迁范围仲不断扩大。许春阳文章又说，北京之为北京，并非只是在官吴林立、乌沙云集，更在于文人雅集、学府森严、艺苑琳琅、住宅小区和艺术区，并非违建。任居亦未预期艺术家的进驻不单止提供就业的机会，带动当地三产，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生态。到如今利从之下，铁铲尽头，戒屋不存，斯文荡然，即是所谓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许尊让用写字说，新冠肺炎疫情未退，半个中国又浸在水里面，灾祸连连，生民无境，政府纵不欲减税让利，开仓赈济，亦都至少与民休息，宽和简政，而非城隙扰乱，甚至火中取栗。许章润文中之话，北京市当局背信弃义，强拆之后上市的天价地皮，就已经将乌托邦修辞拆穿殆尽，付复何求呢？再者，垄断思想、着丧精神的整体，绝不容忍任何独立于规划之外自发生长的艺术和思想的生态，必欲扼杀而后快，展现的是强求一律齐影的法西斯美学的恶趣。针对北京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和思想生态现状，旅美中国问题学者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实情况非常清楚，非常明朗，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氛围全面左转，一步一步蚕食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知识分子并无可能例外，而当局一直是这样的操作。有网民就说，中国政府在瘟疫蔓延、南方洪水灾祸肆虐之际，仍同百姓的生计作对，官媒选择性的失明，歌功颂德不过是奏响一曲末世的哀歌。如何来看待北京对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的一 呢輪拆遷咧，前中國青年報經典雜誌主編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強拆斂財屢見不鮮，驅動目前強拆嘅原因同疫情之下嘅地方財政困難有直接嘅關係，而且受害者並非只係藝術家。佢又話，佢認為關鍵係地方政府陷入咗財政嘅困難，需要有新嘅財源。當局最現成嘅財源就係土地，目前土地嘅增值，尤其係嗰啲已經開發嘅土地嘅增值，係非常巨大嘅一塊利益。當局就無論土地上面係住咗啲乜嘢人，你喺宋莊，你可能就係藝術家。李大同又認為，北京對藝術家以及社會其他人士嘅強拆，或者主要係北京行政當局嘅地方政策嘅行為，而唔係中央嘅政策行為，因為中央政府恐怕亦都管唔到北京嘅呢類拆遷嘅事情。許章潤端午節發表嘅呢篇文章係2020年嘅第三篇，二份佢撰寫《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抨擊中共隱瞞新冠嘅疫情，提出習近平讓位敗仗已現，倒計時開始，立憲時刻將至。在五月，許章潤第二篇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他說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實行的是嗜血的紅潮政治，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建國70年的屍山血海，實行的是亘古罕見的紅色暴政。針對許章潤的文明孤島，秦偉平說中國知識分子之前並沒有承擔自己的責任，導致目前出現這種文明的孤島的困境。他認為知識分子和當政者一樣，整體或者群體都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或者說應該承受更多的罪責。只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敢於出來發聲，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是和這個政權捆綁在一起，為他們點贊。網上有評論說，許章潤先生這樣有風骨的人在中國太少了，等待他們的命運不是被關在監牢裡面，就是被迫背井離鄉。而另外有評論說，徐教授在提醒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中文裡面有斯文這個詞。秦偉平又說，大家應該反思的就是為何能夠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呢？未來會朝著哪個方向走呢？未來可能會有更差的情況出現，而不是有那種友邦經義論的樣子。為何會這樣呢？實際上根本不是突然變成這樣的，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都是有據可循的。秦偉平還說，文明孤島不單止是限在中國，目前全世界範圍都處於一種差的惡劣的情況，不止只是中國，中國還不是最黑暗的地方，全世界或者一些國家都朝著一個不好的倒退的方向發展。今年57歲的許章潤是中國知名化學家，曾經兼任自由派民間研究機構天質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2005年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近幾年許章潤發表多篇文章以及公開演講，分析中國歷史以及現狀，抨擊中共的極權，在公共知識界廣受尊敬。他撰文批評中共文革卷土重來，極權政治全面回歸，還提出立即停止個人崇拜等的建議，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2019年3月許章潤被清華大學停職並且接受調查，引起廣泛的批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冠病毒疫情衝擊之下的中國金融市場再次出現信託公司違約事件，繼中國上市公司安信信託因為他們超過100億元的投資理財項目陷入財務困境而被停牌重組之後，四川信託公司規模超過252億元的 TOT 項目亦出現了預期兌付的違約情況，投資者就感到恐慌，並且開始集體維權，要求政府監管部門和該公司積極回應。分析人士認為，經濟下滑衝擊之下的信託業難免發生預期違約的事件，而投資者集體維權必然將會面臨當局的維穩壓力。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道。
六月中旬以嚟，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其中十几人六月二十四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话，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话，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
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四种违规行为，分别是所谓的期限错配，亦都就是通常大众所讲的庞氏骗局，亦叫老鼠会，违规滥用、抹掉坏账与其他信托公司互抬。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之中又有很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将毕生积蓄投入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食山崩。有些人在现在不能够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些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小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亦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
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预期的情况亦算正常，这个和 P2P 布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其发酵。投资人吴晓松说，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预期兑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它的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中国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亦都喺度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话，上海方面似乎那度的投资人仲未有动静，可能同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而家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亦都能够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带头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讲，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20万亿元左右，不单止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第二些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的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预期兑付是不出意料的。何刚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